我们听了这段的经文，实际上我们坐在这个圣堂本身，这也是一个经历了火的试验的一个圣堂。你们晓得吗？在1914年的时候，圣安德烈堂经历很艰难的日子。当时的会友呢，大部分就是在那个，就是现在的九龙公园那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为当时的士兵所预备的一个小礼拜堂。当时因为那个地方的缘故，很多的人都离开了，而且呢，当时教会都勉强的维持来操作。然后到最后呢，到日本时期，香港日治的时期，所谓香港人称这个为3年零8个月，对，3年零8个月这段时间，就是1941年12月25号，香港投降的时候呢，一直到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为止，香港就在一个日本统治的时期。那这个圣堂有什么关呢？是这样的，当时在日本统治的时候，圣安德烈堂的牧师被囚禁，就被关在牢房。圣安德烈堂呢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改为是日本神道教的神社，就是祭拜日本神的地方。而牧师的住宅就是那边的牧师楼就变成神社主持和日本情报人员的住处。当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之后呢，圣公会就竭尽这个地方恢复了圣安德烈堂，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敬拜神尊荣神的地方。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圣堂本身经历了一段敌对神的日子，就是日本人怎么样敌对神，把这个地方误会，最后洁净。我们到现在一直都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地方。这一季讲到的系列，我们是要透过但以理书来看，在这个受难的日子，受苦经历的日子里面，神怎么样一一的打击暴君的统治，而且恢复他子民在神面前的地位。神赐下但以理书的用意，就是要鼓励而且帮助那些被掳到外邦的人的犹太人呢，持守贞洁的信仰，而且持守妥拉，就是他们的律法书，而且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不被同化。也是鼓励我们后代的人能够知道，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在这个异文化的里面，我们要坚持依靠上帝，跟随上帝，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但以理书最主要的目的，它的整个的中心的思想，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信仰的事。好，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需要坚持到底与神的关系，完全不可以妥协。而且在就算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也不要改变对上帝的忠实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上帝就在我们的身边，他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晓得日子如何，然而在这个整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他们经历了被掳的历史。第一次的时候是主前605年，被掳的就是丹尼里，是其中一位跟他的同伴被掳，年轻人被掳到巴比伦。就是什么年轻人呢？就是没有残疾，相貌俊美的，而且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都被掳到巴比伦。那第二次呢，就是在597年，然后这一次呢，他们巴比伦人再一次来，就把所有大人的勇士共10000人，还有呢也把木匠铁匠都掳走。第三次再来的时候，巴比伦人怎么来呢？他们第三次在光顾 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把神殿里的、圣殿里的、皇宫的和耶路撒冷所有的房屋，所有都毁，而且呢，所有的焚烧，甚至城墙都拆毁，城里的人都被带往卑辱之地，只是留下少数穷的、修理葡萄园的和耕种田地的。一次又一次，神的子民可能心里都在问：神啊，你在哪里？你岂不是保守我们的神吗？在这个圣经诗篇137篇那里有说到，在巴比伦河边，卑辱的人想起锡安，就是想起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坐下就哭泣。他们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掳掠他们的人让他们唱歌，让他们想，他们在异邦，在远离神的地方，怎么唱得起神的歌呢？非常悲哀、哭泣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巴比伦的地方，他们的信仰受到极大的冲击。不但如此，我们再看下去整章刚才宣读的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就看到，然而在这个当中，神是掌权的神，我们要清楚这点，神是掌权的神。虽然巴比伦得胜，非因为尼布甲尼撒王有什么了不起，不是他的勇力，乃是因为是出于主的旨意，主若不许可，这些事都不可能发生。犹太国王和百姓被掳，圣殿被糟蹋，对神的子民来说，就是相信神的儿女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然而但以理书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主是掌权的，一切都出于主，是主将犹太王交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圣经刚刚你们看到你们的单子第一节那里就说了，然后第二节那里说，主将犹太王约雅敬，还有在下面把圣殿中的器皿交付他手，若不是神成的事，没有可以成的。所以就告诉我们说，神仍然掌权。但以理在祷告中连连的就说了这句话，在我们若往后的日子，我们会看到但以理第九章，但以理的祷告里面就宣告，耶和华从开始一直到终都是一位公义、守约、是慈爱的神。这非常重要，我们要清楚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一看但以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年轻人呢？他既然是第一批但以理跟他的三个同伴，他们都是第一批被带到去巴比伦的。我们看到神是特别在培训这群的人，让他们做神特殊的仆人。但以理书记载了一个特别的人物、特别的诗，而且特别他们经历了宫廷的培训。但以理本来是出生一个贵族、非常好的家庭的背景，然后我们看到好景不常，在他经历到整个国家被灭亡，可以说家破人亡。当然他在这个艰巨的生活里面，充满挑战、动荡不安的里面，他晓得神仍然掌管。他坚定不移的信心让他知道神在掌权，所以他坚持，他坚定不移的信心一直仰望这一位从犹大帝灭亡王国把他带到巴比伦的神仍然掌管。但以理他一生从年幼10来岁、15、16岁被带到巴比伦，一直到他晚年将近80多、90岁，他都留在巴比伦。他 的一生可以说经历很多艰苦寒酸岁月里面，他如何仍然能够仰望，这为什么？弟兄姊妹，你怎么看待神给你的人生道路呢？你是否知道神创造你，神负一切的责任？无论你人生的台阶走过高山低谷，每一个台阶每一步神都知道。因为仅仅十五六岁，大概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被带到政府他们的国家，我想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然而在这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底下，被俘虏到征服者的国家巴比伦，他又成为一个亡国奴，他怎么样去面对呢？但以理有没有自暴自弃呢？他有没有灰心丧志呢？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他抬起头来坚定仰望神。所以我们就看下去，我们就知道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神是至高的神，神掌管一切，因为一切的智慧能力都从神而来。而且但以理书也告诉我们说，神是公平的，他是公义的主。但以理书也告诉我们，神一定究他的旨意。什么时候呢？唯有神知道他的拯救什么时候施下来。所以我们再重申说，但以理书要我们学习的，一切神在你身上的作为都有神的计划。也同样，昔日保守但以理的神也是今天你和我所相信的神，同一位的神，经历了历史的巨人，同一位的神，他仍然活在你和我的心中，他不改变，他的爱始终如一。所以我们同样，我们在香港这个地方，或者在中国这个地方，同样是一个不认识神的地方，对吧？从某个层面也可以说是一个敌对神的一个地方。然而我们也要知道，神统管万有，上帝既然他是统管万有，他会负责到底。对这被掳的人来说，他们经历了痛苦，他们经历这一些痛苦的当中，他们怎样去面对呢？但以理面对狮子坑，他的朋友们面对火窑，七倍比平常的火大七倍的火窑，怎么去面对呢？他们知道在迫害的当中，在逼迫迫害的当中，仍然要对上帝忠贞，仍然要持守对上帝，知道神仍然掌管。因为同样说，神既然统管万有，万事都会按神的旨意来成就。所以我鼓励我们要坚守对上帝的忠心。怎么样可以对上帝有忠心呢？今天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有一本的圣经，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智慧，晓得如何来生活。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智慧的方针，是我们的指标。唯有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才有这个真的智慧。但以理在这个敌对神的社会，他的智慧来自神。怎么说呢？因为但以理他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他因为知道他需要祷告。圣经形容他一日祷告三次，他愿意接受与神的相交，与神的亲近，从而得到这个真的智慧。弟兄姊妹，在你祷告的生活上，你有付上代价吗？在你忙碌的生活里面，读经祷告是不是你的首要来 亲近神的一个的指标呢？愿神帮助我们。对我们来说，看了这本的第一章，刚刚宣读的第一章，我们可能会想，他们是神的子民，上帝为什么会让他们遭受痛苦呢？第二方面，我们要想，上帝允许他们经历这个痛苦，在痛苦中，上帝与他们同在。第三方面，就算上帝让他们在这个痛苦当中，在这个困苦难以看到出路的当中，然而神仍然给他们在绝望当中看到神是他们的帮助。所以同样，神给我们今天21世纪的今天的我们，神要我们恒心的来顺从他，要从心底里面承认神掌管我的一生，愿意我们都从但以理和他的同伴的身上知道要付出信仰的代价。他们如何付出代价呢？就是追神忠心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忠心。所以他圣经这里形容说，王带他们到巴比伦这个地方，接着呢第三节那里说要他们呢吃喝都要吃黄的，喝的吃的膳食都是喝的酒都是黄的。好，第五节那里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但以理表明了立场，这是可以说他第一次表明他信仰的立场。好，为什么他要如此呢？我们看到但以理知道神国的事情，他知道我要满足讨神的喜悦，他在这个地方他知道我得以侍立在神的面前，虽然来到这个宫廷受到特别的训练，我不会因为得到这个特别的训练我就妥协，对我的信仰有所妥协。虽然他是一个妇孺的身份在异国他乡，然而他深深的相信神，所以他用仆人的心态，神既然掌权，我仍然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他在这个受训的过程里面，他能够，他因为知道在他整个的成长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们对食物怎么样预备非常的严谨所以他们也遵照妥拉对他们的一个的要求，所以他很勇敢地拒绝吃这些食物。为什么呢？一般在巴比伦，他们的肉啊、食物啊、甚至酒啊，都献祭过给他们的假神的。所以当时的但以理认为，这些既然会已经献给假神的，若他饮用，他也跟他们妥协，在这个宗教的代祭的里面，所以他断绝拒绝吃这些食物。所以他就，刚刚我们说一切的智慧来自神，所以神给他有智慧，怎么样很婉转的跟这个负责饮食的、负责管理他的来跟他谈这个条件。最后他说，你不吃的话我的头就会掉了，对吧？黄就要我的头。所以他这里圣经刚刚也说了我们这里有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不吃的话我的头在皇那里就难保，对吧？第十二节那里说，但是这个亚士比拿他不知道犹太人对饮食非常的谨慎，他们要按照他们的礼节，他们要按照他们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食物，洁净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记得犹太人他们经过旷野多少年？400年的日子里面，他们经过了神在过去怎么带领他们洁净他们，以致他们不会染上其他的病 他们在饮食的细节上非常的谨慎，因为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主，所以他们就非常的以神的事为念。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也学习，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一切所用的、所生活的处境，我们是否能够站稳我们信仰的立场，勇敢的发出拒绝呢？但以理定义他拒绝，是因为他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有一位的老总，他每逢在召开会议的时候呢，一定祷告。但是他的大老板呢，其实不相信耶稣的。那起初同事们都觉得非常的不耐烦，但是这位的基督徒的老总很坚持，最后连这位不相信基督的大老板也尊重他的立场。有一天他们来到开这个董事会议的时候，那大老板就在那里等，哎，你怎么还没祷告你的上帝啊？他的坚持。然后另外一对的老总夫妇呢，他们跟他的员工来分享见证，以身作则，潜移默化的带领他的员工来信主。然后另外一个在一个集权的国家的一位的大学的老师，他的上司劝他，你要成为党员，我就立刻给你圣职。他为了信仰，他坚持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老师，神尊荣他，保守他，他忠心以基督的生命去影响他身边的学生，他忠心耿耿地为福音摆上。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勇敢地来坚持走我们信仰的道路呢？但以理他坚持，因为他知道我的神掌管。但以理他的智慧，他用智慧来请求，他智慧，他所以他不会因此就放弃。他看到他怎么要求呢？他说：“那就给我们40天吧，10天过后你们再看看。若是我们不行，那我们再谈。”他用智慧来跟这个负责他的饮食的来讨价还价。最后呢，若是我们比吃皇宫食物的年轻人更健壮、更强壮，你就让我们继续吃我们的蔬菜和喝水。最后呢，真的看起来确实是如此，就让我们看到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了一个掌权的神。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知道一切的智慧来自神，一切的赏赐也是神赐的，一切都在神的里面。但以理在这个过程里面深深地知道，我的神掌权，我所做的一切都以神为我们的出发点，真实的智慧来自神。就让我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当中也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的指示。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挑战，甚至在日后我们会看到那个国王梦了，发了梦之后竟然说，不过我把梦都忘了，你给我解梦，你把梦忘了，人怎么给你解梦呢？然而神给但以理这个解梦的能力，因为这是来自神特别的赐福。所以让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一生，虽然在这个困难的日子，王帝怎么样来对待这群的年轻人呢？改他们的食物，然后呢也把他们的名字都改，换句话说，把你们的文化，所有本来有的文化慢慢的给你们改掉，同时呢也把你们的名字都改。我们晓得，对犹太人来说，名字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的身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名字的内容是什么？他们的名字 是真正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最后但以理虽然要面对赐王的食物和他的酒，他拒绝，但是给他这个名字的改变他没有拒绝，因为他知道你可以改我的名字，然而神在我的心中的工作仍然存在，名字是外在，我仍然知道我的神掌管。他有这个性质，坚决的知道他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看给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的一生一直忠心的服侍。圣经刚刚我们最后的第21节说到古列王但以理还在，他经过好几个王朝，经过好几个王帝，他仍然忠心的在那里来服侍。就给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在他们最后的考验，经过了3年期限满了之后，这个亚士比拿带着他们来见王帝，就是可能是好像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关的考试，然后王帝亲自给他们口试，好，我们可以说是 oral examination， 亲自跟他们一个一个的谈话。第二十节那里经文，你们的经文第二十节那里说，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属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在这个口试的当中，他们考验过了，他们得胜了，也是神的名被尊荣的时候，他们不受环境的影响，他们在神的面前，因为他们知道神掌权，一切他们的生命智慧来自神。所以这4个人就是但以理他的3个同伴，他们知道一件事，一切出于信靠神，一切神在掌权。就给我们看到是神保王约雅敬和圣殿的器皿交在尼布甲利撒王的手，也是神掌管一切，神使他们被带到巴比伦，神给他们智慧，神一切神都负责到底。所以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坚持信仰到底。弟兄姊妹，你在你的信仰的路上有坚持到底吗？你在你信仰的道上有没有定睛仰望那一位为你献挂在十字架，为你生命完全付出的主呢？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能救是一粒，若是死了就活出许多的籽粒来。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主耶稣给我们这个的榜样，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在我们信仰的道上定睛仰望他，紧紧地跟随他，也预备我们，让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不但顺服过活，而是真的活出我们信仰的动力，让身边的人看到我们的主是掌权的。在这个异文化的里面，就是不认识神的文化里面，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但以理完完全全成为一个站在尼布甲尼撒王能够服侍王，同时也能够从心底里面发出真信仰的但以理。愿神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的话，认真的祷告，寻求神的帮助，而且呢帮助我们能够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冲击的底下仍然定睛仰望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安静片刻，去反省一下我们在这个异文化，就是不认识神的文化里面，我们怎么样坚定我们的信心仰望神呢？ 也许你过去人生的道路很难行，也许你在家在外在工作，无论是婚姻家庭爱情学业事业，都有许多的挑战，你怎么样能够坚定你的信仰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全能全知全在的神，一切都由你的作为，你在但以理的身上做感动的工作，求你也都在我们的身上做感动，叫我们勇敢面对信仰的挑战和冲击，勇敢承担你赐给我们的使命，坚定我们的信仰，祈求主继续施恩给我们，领受你的力量，在这个敌对神黑暗迷失的时代，愿意在我们的家庭，无论我们的职场学校工作的场所，都能够见证你的名，高举你的名。主啊，我们诚信领受和实践你赐给我们的信仰，就是宣告耶稣是主，主与我们同行，给我们力量。如是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